大家好。
在程序表上有一个项目是长老的就职典礼，那我们会暂时的会把这一个典礼把它延迟到明年，和新的执事们一起的有一个就职礼，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本来是在今天要举行的，后来想到因为新的执事很快的就要被选出来，所以我们就把它临时的就把它延迟到明年，和新的执事一起。那首先也谢谢大家在过去的一两个月在祷告当中的对我的纪念那首先是道歉九月份因为身体的不舒服忽然间的就是有这个腰痛从来没有痛过这个这么厉害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子痛，所以完全不能够走动所以就不能如期的来到这里我想也造成了一些的不对你们的一些的不方便也谢谢你们在上个月为我在东亚西亚跟亚洲那边服侍的祷告。好，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的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22-24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22-24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请你翻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的来念。我念的是从新译本那边的。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和永和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聚集，有名字登记在天上众长子的教会，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有新月的中保耶稣，还有他所洒的血，这血所传的信息比亚伯的血所传的是更加的美。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来引导开窍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刚才所读的，更加也求你的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之后也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是在2014年底从休斯顿的教会退休。在这一年之前，我就一直在那里思考，并且也祷告，在教会最后一年的讲台，那有哪些是我认为是蛮重要的信息，我希望能够传递或者是再一次的传递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最后我选择了耶稣的主导文和使徒信经，作为我退休前在教会的最后的不太习惯有这么多的灯照住作为退休前最后的讲道的系列。然后在2014年从一开始，那在不同的主日就是环绕做主导文跟使徒信经的一些的信息。因此在那一年除了在使徒信经里面讲到有关教会的真理之外，还有另外的一篇信息也是跟教会有关的。本来今天按照原来的计划是有长老的就职礼，所以我就准备了这篇信息。那后来昨天跟大家同工们去谈论之后，觉得最好还是把它延迟到跟新的执事一起，那这边信息就没有办法也延迟所以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和你们一起的来思考一下，一起的来学习什么是叫做教会。在好几年前，明尼苏达的州长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这个是在美国的各样的新闻媒体都有报告的 报道的。他说啊，教会有谁需要他？有组织的宗教是弱者的拐杖。虽然事后他为了这件事情道歉，但是我想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有不少的人都会有同感。宗教包括教会是给那些懦弱的人，那些需要在精神上有寄托的人才会去教会，才会有一个的信仰。在一些的国家，政府看教会，特别是基督教会，觉得是对他的主权的一个威胁，因此要尽量的在那里控制，要在那里的打压。我相信如果你们注意一下中国的新闻，你会注意到在明年开始的宗教法案，就是针对了教会有一些非常严厉的一些的措施。当然在西方，在美国，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要把政治和宗教把它完全的分开。那我想对你个人来说，教会又是什么呢？今天你都来了教会，你来到这里可能已经来了有一段的时间，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下到底教会是什么？你如何向你身边的朋友来解释你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是你跟他说我礼拜天去教会，我相信有很多人听了有点莫名其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跟二三十年前的时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教会就是一个教堂，是个很神圣的地方，每一次来到这里就会感觉到心里面的平静，或者用有一个人的话语说感觉到很落实。有些人看教会是一个聚会、聚集、看朋友的一个地方，而且来到这里，某些个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也有人认为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我们互相的关怀，我们也是互相的扶持。所以因此在这一个教会和其他的教会，你都会看见有许多的信徒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的在教会有不同的服侍。也有人会说教会不一定是被一个建筑物所限制，所以他们不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教堂，他们说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公众的一些的场所，包括学校，包括其他的，包括在很多的大一点的酒店，他们的聚会场所都可以。当然我也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听见，甚至你可能也认为的教会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聚集的地方。我想你一定也听过，你邀请朋友来教会，他第一个的反应，教会我没有兴趣，因为在那边都是一批的假冒为善的人。我相信如果在这里有100多人的话，100多人每一个人对教会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的看法。因此我特别的感受到我们需要一起的来探索一下，特别是从神的话语，从圣经里面来看看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今天你和我不会坐在这里，没有圣经的话，我们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是教会。如果因此，如果你要对教会要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的话，要了解它的本质，那你一定的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什么是教会，为什么我们需要它。在希伯来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这一本书是有关第一世纪信徒的状况，他们在一些对基督教信仰非常不友善的环境里面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有许多对他们的攻击和打压，到了一个地步有很多人已经感觉到非常的疲倦，甚至说不想再走下去了，就想放弃了。所以写这封信的所以这一个作者就特别的写这封信来劝勉这一批的信徒。 在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们注意这一段经文是由这几句话开始的。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和永活的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成千万的天使聚集。然后在二十三节啊，这里又说的有审判众人的神，有成全的义人，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有名字登记在天上众长子的教会。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到信徒聚集在一起的那个情况。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这一两句话让我们体会到，帮助我们认识教会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在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可能你们刚才在读的时候已经体会到，这个有这一个字重复的在那里出现，至少有五次的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要的一部分的。首先在第二十二节，等等，这个好像啊，对不起，我这里没有开啊。在第二十二节，这时候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和永活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旧约的大卫使锡安山成为他国度的宗教中心，他儿子所罗门在那里建造了圣殿，使锡安山，使耶路撒冷和神的城市成为了一个共通的一个字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是说，教会就是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永生神的城市，是神居住的地方。而且二十三节说，在那里有审判众人的神，意思是说，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是永活神的城市，是神居住的地方。每一次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在这里，你和我，我们有一个很神圣的一个约会，就是与神的那一个相遇，因为在这一个地方有这一位神的同在。然后接下来的在二十二节，这里也说，在那里，就是在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城市，神的那一个教会，在那里有什么？有千万的天使聚集。在诗篇六十八篇有一句话，神的车马千千万万，主从西乃山来到他的圣所中。这里所讲的就是当摩西在西乃山从神那里领受到这十条诫命的时候，这里描写说有千千万万神的使者在围绕着他。在这里也在告诉我们，每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每当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也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在天使的当中。这个有一点好像不可思议，你要我向你完全解释的话，我大概也没办法向你完全的解释的清清楚楚。但这里好蛮清楚的告诉你和我，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单单你在这里我在这里，还有那我们看不见的天使也在我们的当中。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十四节告诉了我们一下天使的他的角色是什么。天使不都是服役的灵，就是服侍的灵，奉差遣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劳。意思就是当我们在聚在一起的时候，有千千万万神的使者天使在我们的当中，在那里服侍我们。圣经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服侍，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一些在那里看顾住我们，在那里保护住我们，在那里在满足我们的一些心灵里面的一些的需要。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圣经告诉我们每一次我们在聚集的时候，神的使者他的天使也在我们的当中服侍我们，帮助我们。然后继续下来我们看的又是来到这个有什么？有审判众人的神，刚才已经提了。然后下面的这一句话，有名字登记在天上众长子的教会。众长子是指说那些与神有关系的人。 我们是神家庭的一个分子，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都被放在一起了。我们成为一个大的家庭的一个成员，在里面有众信徒，有你有我在这边。我记得还在休斯顿的时候，收到一封从国内来的一个短信，他说我们的家人在休斯顿的时候在教会里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说感觉到这一个大的家庭实在太好了，他说我现在回到了中国，我也很想加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在大概3年前在中西部的退休会又听到一位女士的见证，她说我看见你们有这样多的喜乐，我也要相信。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单单我一个人在这里，在我身边还有许多的信徒，众信徒也都在。不但如此，在23节那里还有一句话，还有什么？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这里是指着那些已经死了现在在天上的那些的信徒。我们不单只在这里和信徒们在一起，你和我在这个地方，并且在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还有一个的联系，就是跟那些已经去世的、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圣徒。换一句话来说，今天你和我在这里，我们是承接了一个优秀的一个传统。这一个的传统包括了亚伯拉罕，包括了摩西，包括了大卫，又包括了今年500年宗教改革的纪念的加尔文、路德等等，并且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也包括了王明道、宋尚杰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之前离开了这个世界回到天父那里。所以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的看啊，我一个人在这里，不在我的身边有众信徒在，在我们的当中有天使在，在我们当中有神的存在。不但如此，我们还是一个优秀的传统的一份子。今天的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教会和过去是没有办法分离的，我们是一个的血脉的。在过往的21个世纪，包括了今天，教会的确有许许多多的失败，不是单单讲这一个教会，在你身边的教会，在普世的教会有许多的失败，但是你和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神仍然用着这一个不完全的器皿，是无数的人，不分男女老少、皮肤的颜色来归向他。我们也继续的在那里承接这一个优秀的这一个传统。所以让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前面或者在我们的后面是有一个优秀的一个的传统，我们是这个传统的一份子。而且在第24节在这里又讲到有新月的中保耶稣，是耶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是耶稣使我们跟神和好，不是我做了什么我能够与神和好，不，这圣经的教导是耶稣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使我们跟神两下成为了和睦。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不错，神在我们的当中，众信徒在我们的当中，有众天使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跟过去的那一个优秀的传统是无法分开的。不但如此，我们也来到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的面前，是他使我们与神和好的。接着24节还有这一句，这里还说还有，已经注意到这里不停的是有这有，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他所洒的血，这个血就是耶稣所流的血的信息，比亚伯的血所传的更美。好，亚伯是谁？我相信读旧约圣经的你们都还记得，亚伯亚当夏娃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该隐是长子，亚伯是次子，那是弟弟。然后该隐将弟弟杀了，然后神在那时候跟该隐说，你弟弟的血从地里在那里呼叫。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父教？亚伯流的血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教？是一个跟罪和审判有关系的一个父教，因为他是无缘故的被哥哥杀了，所以他的血所代表的是一种的审判，是一种罪的。但是在这里所讲基督的血是什么？基督所洒的血，那个信息比亚伯的血更美，原因是基督所流的血是带给我们饶恕，是不是？亚伯的血是父教的是那一个罪跟审判，但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是带给我们饶恕。所以每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纪念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是如何的得罪了神，然后我们的罪如何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得到了饶恕。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不需要为了过去的罪感觉到内疚，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然后当我每一次来到这里，我都记住神对我的饶恕的话，那我一定会联想到在我身边那些曾经得罪过我的人，是不是？当我想到那些得罪过我的人的时候，我大概也难免不了的，我也要记得，我也要饶恕我身边的人，正如神如何的饶恕了我一样。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每一次聚在一起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为了神对我们的饶恕，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但是我们不能够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想想在我身边有哪些人得罪了我的，伤了我的，在言语在行动上伤了我的，我还没有饶恕他呢，我竟然被神饶恕了。因此要饶恕我身边那些人是一个应该的事情，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因此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按照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这些是我们要注意的。当然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也加多了一些的话，我在这里把它带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一个家就是讲到教会，就是永活神的教会是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不是单单神所居住的地方，教会不单单是天跟地相遇的地方，不单单是你和我在这里和其他的信徒在一起，也不是单单一个优秀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承接，这里也是这一位是神的那永恒的真理被宣告的，被教导而且被保护的地方。所以在这和任何的教会，神话语的教导和宣告是那首要的一个责任。教会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活动，这些都是很好的，有小组的事工，有各样的聚会，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教会最重要的一点，首要的责任是在那里传讲神的这一个真理，神的话语，这就是教会。我们不是单单来到另外一个社交活动的场所，我们也不是在这里等候别人来服侍我，令到我很开心，令到我觉得好像去了餐厅这餐吃得非常的满意，用最低的代价得到最高的享受。反而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这是神的家，在这里是神的居所，在这里是有真理，在这里有天使，有众圣徒，并且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经历到我们的罪得到了饶恕，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也需要饶恕我身边的人。所以当你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教会有一个极高的一种的观点，不是像我们有时候对教会，哎呀，教会就是这个样了，或者像我父亲曾经有一个时候说了一句话，叫看的教会，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希伯来书的作者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不是说他对教会的问题他不知道，他知道非常清楚，看见有人如何的放弃了他们的信仰，看见有人如何的在那里面教导一些不正确的道理。但是从这一几节的话语里面看见他对教会有个非常崇高的一个观点，因为教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他在希伯来书的10:25说了这句话，我们不可放弃聚会。我们当然都熟悉这段经文，当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的时候，大概有人来探访你，就劝你说，弟兄啊姐妹啊，圣经说不可放弃聚会啊，是不是都蛮好的，但是有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可放弃聚会？因为教会是一个这样崇高的一个群体。那然后我们继续要问的，既然是如此，也因为这样，所以叫我们不可放弃聚会。那我们一定要问下面的一个问题，那教会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想这是我们现代人一定会问的问题，是不是？你要我来，对我有什么益处？如果对我没益处的话，我不会有兴趣来的，是不是？对我有什么好处？好，那我们一起的稍微来看一下。首先，那来看一看，在这里可以聆听到神的话语。当我还在 Houston 的时候，就在临走的那一段的时间，有一位弟兄就和我分享了他说他最近出差的一件事情。那时候他父亲刚从国内来看他，然后他们都是一起的来教会，那一次他要出差，他忘记交代了，然后他后来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父亲在礼拜天的早上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来到教会，而且不是而且在那边的走路，特别是夏天是相当的热啊，在90-100度，湿度也是大概70-80度的那种的湿度，要走路来教会。他为的是要来敬拜，要来听神的话。我听到了之后，心里面一方面相当的感动啊，觉得这一位长辈能够愿意走一个多小时，在这么热的天气来走来教会。我们有时候就算有车的话，一看见外面这么热，哎呀，懒得出门了，就在家里面享受一下冷气。当然在你们这边刚好是相反，是不是？看到外面又要有点下雨了，下雨之后可能说不定又会下冰了，然后一结冰的话，哇，什么也动不了了，还是在家里面好了，是不是？我们都会想得蛮远的，是不是？看到天阴可能会下雨，下雨会结冰，结冰会滑，然后呢就不动，最安全的，是不是？就好像箴言里面讲到一个人，他说外面有狮子很危险，然后就不出去了。那样好像我是用现代的话语说，因为外面车太多了，还是留在家里面安全一点，是不是？当我听到的时候，一方面很感动，就是这个弟兄，这位年长一点的，能够愿意走一个多小时的路来教会来敬拜，他特别是要听神的话。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是非常的内疚，因为教会没有其及时的知道他的需要，然后尽量想办法安排人来接送，要让他在炎热的夏天走一个多小时，是不是？我们一般很多的时候礼拜天要到教会都是被拖拖拉拉的来到这里，是不是？在有些的家庭里面，礼拜天早上是最多张力的一段时间，要摆这个叫醒，摆那个叫醒，叫醒了之后要准备早餐等等等等，所以有时候礼拜天早上是最乱的时候。当然很奇怪的事情，当你一搭进了这个教会的门的时候，好像一切事情都没了，满口笑颜笑容的，当然你一搭出去这个门又回到进来之前的那种的状况，是不是？但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的诗歌，我们的信息都能够帮助我们将自己的心灵再一次的提升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慢慢的能够健康的成长。你或者会说呀，有时候我觉得听到没有什么味道啊，觉得哎呀，这个人的讲道总比不上某某某某牧师的讲道。那我问你一下， 有多少人记得你上一个礼拜一晚餐吃的是什么菜？多少人记得的就举举手让我知道。有一个记得，其他的你记不得？你不一定记得了，是不是？但是令到你成长的是哪一天的饭，不是那一天你去餐厅吃大餐的那一顿，而是平常的每一天礼拜一的那些好像没什么味道的菜在那里帮助你成长，是不是？信息也是一样的。有些讲员来，你听了他讲到，你说呀，巴不得我们的讲员也是每个礼拜像他这样子去讲到。但是你要记得，这一切的讲到不是每天在那里帮助你成长的，是久不久给你一餐，给你喂你一顿大餐，吃饱了会蛮好的。但是真正令到你成长的，很可能就是那些平常礼拜天你听来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的信息，但是往往是这一些信息在哪里帮助你在哪里成长。当然我们讲到的人要千万不要拿这个作为理由，就随便马马虎虎的准备一餐菜给你吃就算了，只要吃进去就行了，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更加的要谨慎，好好的传讲神的话语，因为只有神的话而不是你的亮光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的成长。好，来到教会的时候，对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益处，是领受圣餐。我想这是往往我们所忽略的事情。透过了饼跟杯，不错，我们在那里纪念神的爱，纪念耶稣基督的死，然后我们又再一次的被提醒他的复活和他的再来。同时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否定的一件事，圣灵也透过这一个杯和这个饼来滋润我们的心灵，在那里滋补我们的心，能够把我们更亲近的带到神的面前，是不是？也因为这些的缘故，所以礼拜天一个月一次的圣餐，或者有些的教会是每个礼拜无论多少次数，当你在那一个时候领受这个杯跟饼的时候，除了纪念，你还会感受到圣灵在你我心里面的那个工作，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的感动在那里触摸了我们的心，为的是要把我们更亲近的带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会被提醒到一些属灵事情的那个重要性，就是生命的那个方向，让我们再一次的体会到那看不见的世界和看得的世界是一样的真实和一样的重要，是不是？这一礼拜一到礼拜六，可能你在忙碌在你的工作你的学业的里面，但是当你礼拜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大概都会，你可能不一定完全能够解释得清楚，你好像来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一个层面了，那一个属灵的那个世界。而且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承认，这个属灵的世界跟你看得见的世界是一样的真实，如果不是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的。并且我们看到生命属灵的一面，我们会被神的话语和弟兄姐妹的生命被挑战，是不是？当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在美国成长的年轻夫妇，我们称他们做 ABC 啊，土生土长的。我看到最近的一对年轻夫妇，带了两个孩子，都是很小的，大的大概最多3岁，小的还不到1岁，就做了一个决定，要去中国在那边做宣教。经过了2-3年的准备，他们也已经搭上了这一个宣教的路程。或者我看到一些的年轻的，或者一些的弟兄姐妹在装备如何向人传福音，那我们都会在那里受到感动，在问自己，在我生命里面我追求的是什么，在生命里什么是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昨天晚上来听宣教师的分享，你不是单单在听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些是工作报告，当你在看的时候，你更加会想到为什么这一些的人愿意放弃他在这里很多很舒服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去到一个自己陌生的地方，在那里将他的一生摆上。 我也想到在阿拉木图遇见的一些韩国宣教士，他们一去就去了20多年，在那边学语言。如果是30岁以后去的，他说我大概至少要用10几年的时间来学习当地的话语。他说如果你们要来做宣教士，不要等到30岁之后，要在30岁之前，因为那时候你学语言是最好的。你等到30多岁之后，你说我要到一个异国去学当地的语言的话，你大概会用一大半的时间就在学语言。当你语言学好了，也差不多又要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人的他们的奉献的时候，我们必定的会问，到底生命里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这个群体里一起的在追求那生命的意义，在那里学习爱神爱人，并且把福音传给四周围的人。这一切的益处，领受圣餐，听神的话语和生命的意义，并不一定是你和我现在想要的东西，因为现在你我想要的有太多太多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不是你想要的，因为这些是在你脑海里面大概是最后你会想到的事情，但是这些却是你所需要的。你有没有试一下将敬拜，这边礼拜天的敬拜，礼拜天的听到圣餐，生命的方向从你的生命中拿掉，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图画？试试看。有一天我说，如果教会说不需要来教会了，我们也不会有圣餐了，我们也不会有任何人的分享和见证，你就待在家吧，你会觉得什么？你会不会觉得有东西失去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不要放弃聚会，因为你放弃的时候，这会伤害到我们属灵的健康。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我们对教会的责任。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孩子还最小，我这最小的孩子还小，在读幼稚园的时候，有家长会议，那我们也都去了。在家长会议里面，特别是幼稚园啊，那好多家长在发问题，就是问你学校有什么样的计划，有什么样的设备能够帮助我这个小宝宝啊？因为我这个宝宝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人，我把他送到这个学校，我一定要知道。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啊等等。好，过了30多分钟，校长就说话了。他说，从你们的问题我听见了许多你们对学校的期望，那我现在也要和你们分享一下学校对家长的期望，你们的责任。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是我们都想到去了一个学校要看学校能够给我什么，是不是？但是很多的时候校长会可能反过来一下，好吧，我已经告诉了你我们能给你什么，我已经回答了你对学校的期望，那现在呢，让我来告诉你我对你的期望。教会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对教会一定会有期望的。有人说教会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个不同的期望，这里有100多人，我说很好啊，你千万不要羡慕你这个教会以后会到400人、500人，因为有100个人的话，现在已经有100多个期望了。当你等到有400、500人的话，你怎么来应付400、500个人的期望？是不是？我们都很希望，每一个人都希望教会能够满足我的期望，这是无可避免的，是不是？但是身为这一个荣耀又崇高团体的一部分的话，我们也要问我们有哪些的责任对这一个的教会。在好几年前芝加哥的惠登大学的院牧，对那个叫做 Kent Hughe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他那本书的名字是叫做《男人的纪律》，在里面提到对教会的一些的责任我看了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也把它带进到这篇的信息里面。首先他说第一个的纪律， 就是要有一个固定敬拜的纪律啊。当然这番话是在二十几年前至少所写的，但是我特别感觉到在今天的时代还是非常的适用，特别是在今天的时代，我们真的要学习将星期天的敬拜看为生命的优先次序。因为聆听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我们今天往往看见的一些的现象是，因为社区有许多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因为孩子在学校有活动，礼拜天或者是社区的打球等等，在礼拜天。为什么在礼拜天有？以往是礼拜天没有的。为什么礼拜天呢？改在礼拜天？因为礼拜六有许多的犹太教徒，他们说礼拜六是我们的安息，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成礼拜天。但是非常的特别，很少听见基督徒说礼拜天是我们要安息的时间，所以我们希望礼拜天不要有这些的活动。而往往都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会一边倒的。好，很多的时候孩子就去参加礼拜天的活动，因为孩子去参加父母也去，不但是父母去，而且很多时候父母成人的一些活动现在越来越多，在华人的社区里也都是在礼拜天，因为是最方便的一天。因此很多的时候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教会的出席人数就受了影响。去了哪里啊？因为社区有这个活动，如果一年有一次大家可以了解，但是如果是固定的话，那是不是就在反映出我们的那优先次序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听人说呀，因为礼拜天是很多基督徒他们要去聚会的一天，我们是不是把时间稍微做些调整，改到礼拜天的下午也好，或者改到另外一个时间？不，往往是要基督徒要去迁就的，而且基督徒往往也很容易的就去迁就了。因此别人在看，知道你是信耶稣了，但是就在问你的优先次序到底在哪，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帮助孩子建立这一个的纪律，让他们从小要学习让神的话语成为生命的那个指南。不要等到孩子离开了家去了大学，然后出了问题，然后就在那里说你有没有去教会啊，你应该去教会了。不错，那是很好的提醒，但是对我会感觉那已经是太晚了。这些的纪律要早一点的要帮助他们在那里的建立。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会跟我们往往跟他们说，我说有时候你学校有活动，特别是在礼拜五的活动，因为礼拜五学校有些的活动，所以有时候不是固定的，你礼拜五可以不来教会的青少年的聚会啊，学校的活动，这是我们那个允许。但是只要有一天你住在我们家的屋檐之下的话，那礼拜天的敬拜是无可讨论的一件事情。只要有一天你住在我们家，礼拜天就要去教会。只要从小要帮助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纪律。如果礼拜天的聚会是重要的话，那我首先要看的就是我们礼拜六的生活有没有做一些的调整。如果礼拜天早上我们要早点起来要去教会的话，那我们礼拜六晚上的活动就要把它就要做一些的整理，是不是？如果教会有聚会的话，是不是必须要在九点钟之前就要把它结束，然后让弟兄姐妹能够早一点的回去，然后第二天有休息。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教会礼拜六晚上有聚会也拖得蛮晚的，然后礼拜天的人数就受影响。为什么啊？因为昨天晚上回家太晚了，要睡，早上起不来。这个能够了解，你晚睡就是你就是晚起来一点，但是反映出我们的优先次序，从我们的日历表，从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行程，看不看得见礼拜天敬拜的那一个重要。第二个是对教会本来会有的纪律，当然有些教会没有这个会有的制度，有些有。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一个基本的原则，当我们是这个荣耀群体的一部分，我们对它要有一种的委身。 委身的表现在有些的教会就是我加入这个教会做他的会员，如果没有会员制度的话，我也是可以透过我经常的固定的敬拜，我参与教会的一些其他的活动等等，反而表现出我对教会的委身。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委身的对象不是对这一个牧师，而是对神的一个委身。当我在教会，在固定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当有时候听人说牧师我们真的很喜欢你，所以我们决定来这个教会，哇，听的时候心里面心都酥掉了，就是哇好高兴啊，是不是？因为你说你因为我你来这个教会，哎呀，这样子真是要不晓得感谢谁，要感谢上帝还是要感谢自己，好像上帝会跟你说，薛坤伟啊，真的谢谢你啊，没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但是慢慢的体会到，这是好危险、好错误的一件事。来教会不是因为这个人对你好，所以你来。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我可以保证，有一天也一定因为这个人，你会离开这个教会。但是我们委身的对象是神，是在这里我们听到神的话语，得到了供应。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大家要记得的，是不是？当我们牧师们退休了之后，之后我们想问一下以前那个教会情况怎么样，你真的喜欢听的是什么？那在这里崔牧师今天在啊，有崔牧师在，那我也在，我们两个都是退休的。那崔牧师我不知道，我在想的话，如果有人告诉我说，哎呀薛坤伟啊，哎呀你真的不应该走啊，你看你走了之后啊，聚会的人就减少了，那一方面心里面总会觉得哎呀不应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觉得哎呀自己蛮重要的啊，因为少了我人也少了，是不是？啊，这是何等的错误，是不是？但是往往我们听见的是什么消息？哎呀你虽然走了，但是聚会人数一点都没有受影响呢，最近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你听见了，你是酸溜溜的呢，还是真的为他们高兴？是不是？那这是我们要处理的一些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应该高兴，是不是？因为委身的对象不是人，委身的对象乃是这一位的神。另外的一个是金钱的奉献的那个纪律。当我对神的教会有委身的时候，我也会培养这个金钱奉献的纪律，这是一个纪律，不是等我这一个月先用了，然后我看看还有多少钱，然后我拿出来奉献，这不是纪律，这是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特别在西方的社会，一到十二月的时候大家都在算了，我明年要交多少税，为了要减少我交的税，今年我要多奉献一点钱给教会也好，给慈善机构也好，这不是纪律，这不是金钱奉献的这个纪律。金钱的奉献的纪律呢，是在我每个月的预算当中，我在钱还没有拿到之前，我已经分出一部分，这是要来奉献给教会的，奉献给神。当然我也知道你下一个问题你大概就会问的是奉献多少，每一个教会有他们一些不同的教导，如果因为你在问我啊，我在假设你在问我，也很可能你根本都不问这个问题，那你不问这个问题我讲的你就不需要听，既然你在问了要给多少，那我会说按照我对圣经教导的认识，大概从十分之一开始，十块钱里面拿一块出来奉献，这是小儿科的事情，是不是？一百块里面拿十块出来也是属于小儿科，但是要从一千里面拿一百的话就不是小儿科了，就开始会有一点考虑了，然后从一万里面拿一千出来，或者从三万四万里面拿四千出来，这些绝不是小儿科的事情，这些都要是蛮痛的，是不是？我也知道有一个家庭，夫妻两个都是信主的，在那个时候先生的信心还是比较在成长的过程，一到礼拜天或者到每个月奉献的时候，他把支票簿他就拿给他太太，他说你写吧， 因为要他写这十分之一他写不下来，因为是蛮痛的一件事，所以太太就写了好几年，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先生说让我来写吧，这个支票是不是是十分之一。那你说我十分之一的钱我是给教会，但是我们要记得，不错，你的支票你的钱是给这一个教会，但是关键是将钱给这个教会，好叫神能够透过这个教会将他的国度在这个城市和其他的城市其他地方在那里发展。我相信上个礼拜我听闻说张牧师也跟你们讲的，这是神的钱，不是你和我的钱，是神的钱。那教会是做钱的这个好的管家，所以这是信徒对教会该有的一个责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听，这是我们的对教会的一个责任。同时也希望能够调整我们一些的观念，不是因为教会有需要所以我奉献，因为我们说教会都很好啊，没有什么需要所以我不必要奉献，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乃是因为你的钱财都是神所给的，然后将神所给你的一部分拿回还给他，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的一件事情，这是神所喜悦的。当教会的信徒都是这样在奉献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教会，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会缺少钱缺少金钱的。我们往往缺少金钱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在那里奉献。如果对你现在忽然间要拿出十分之一的话，是很痛的事情，我也会承认也是蛮痛的，我绝不会轻看痛的这一面，好不好？你试试看，从再少一点开始啊，十分，因为我的数学不行啊，你们这边有好几个数学专家，你们算就知道，我的不行，我用最简单的哈，十块钱里面拿一块的话，那是十分之一，是吧？如果十块拿一块，你觉得哎呀，这个太多了，我一时做不到，那好吧，那你从十块里面你拿五毛钱出来，是不是？如果五毛钱都觉得多的话，从两毛钱开始吧，好吧？两毛钱开始，然后到五毛，到七毛，到七毛五，然后到一块，那就十分之一了，是不是？从慢慢的一点点一点点开始，然后当你有一天到达了十分之一的话，你不要停在那里了，你每年再增加一点点，你每年增加十块、二十块、一百块，在你整年的经济预算里面，这个影响不是很大的，是慢慢慢慢的，然后你的奉献又超过了十分之一。然后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新约圣经里面那些甘奉献的甘心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另外的一个纪律，参与教会的事工。在工商管理界有一个叫做二十八十的一个规律，就是百分之二十的人做百分之八十人的工作，往往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是如此。当然华人教会包括欧克兰教会是一些的例外，但是一般都是说百分之二十的人在做百分之八十人的工作，或者是说百分之二十的人在奉献百分之教会的百分之八十的财务啊等等。那对，如果当我对这个教会有委身的话，我也需要参与这个教会的事工，是不是？我能够做的我尽量去来帮助。所以你和我每个人都要思想的，在这个教会里你来了也有一段的时间，你是个踢足球的一个球员呢，还是棒球队的一个棒球手？棒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场你大概出来打一两次，是不是？那也有些的投手一场都没有机会出来一次的。但是足球就不一样了，从开始到末了你是两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那你是一个棒球队的一个队员呢，你还是一个足球队的队员？是你自己要去思考一下的。教会的事工，教会的长子们都会告诉你，这是你要思考的。我对教会委身的话，参与教会的服事是不是我该有的一个纪律？我们强调纪律，而不就意思呢是，这不是自然而然你就会做的，是需要下功夫的。 一开始你会很不喜欢，但是你会说，因为这是一个纪律，因为这是我的一个责任，我再不喜欢我也要来做。然后你慢慢做的时候，就成为了你生命的一部分了。最后的一个纪律是爱跟带导的一个纪律。你来到这个教会不久，你会发现它的优点和它的弱点。我们时常的说，你不需要找一个天才来才看见这个教会和其他教会的问题，是不是？也不需要找了一个读了三年四年的神学生来看啊，这个教会有这个问题。不不不，我说任何人一进来就能够看见教会的问题。但会教会跟家也有的相似，你有没有，你能不能够选谁做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你不能选的，是不是？你生下来了，这就是你的哥哥你的姐姐你的弟弟妹妹。有时候你看看你的弟弟，你看哥哥，你说怎么同一个父母会生出这个样的一个人来。我也不是完全喜欢他的性格，跟我完全的相反，我是喜欢干净，他是喜欢乱的，越乱越好，是不是？怎么会这样的？教会是不是也是如此？你被神重生了，你进到这个家庭里，你能不能够选呀？我不喜欢那个人我不喜欢，我只喜欢这几个。你我好像没有不能选择的，是不是？我们当中这边，我们做传道的，做牧师的，做长老的，更加如此。如果你和我都能够挑选的话，那我会挑选那是最优秀的人做我的会友，那大概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是不是？其他人看见我都怕了，是不是？没有选择。因此你一来，你马上就会看见这里的问题了。重要的事情不是你看不看得见教会的问题，那是小儿科的事。关键是你看见了这些的问题，你仍然的爱他，你仍然的为他祷告，仍然的尽你所能的在帮助他的成长。我总是记得以前的一位老姐妹这样子说，她说我们这个教会问题多的是，因为当我进到那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已经是75年的历史了，是不是？如果你想一些传统的话，你要想想一个75年的一个老教会的传统是怎么样的。然后她跟我说，她说我看见我们的问题是很多，她也是这一个传统里面的一分子，她也是在这个教会好几十年了。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什么也都不能够做。他说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每天为这个教会祷告，我拿教会的通信录按着名字，我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我个人在牧会的经历，我最感激的最感动的是知道有弟兄姐妹默默的无声的在为我祷告。他们不需要跟我多讲话，有时候看见我的情况，他们走过来说，他说牧师，我知道我在为你祷告，一句话已经够了。当你透过了祷告，很清楚地知道要和教会的牧师或这些长老执事谈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需要有勇气的来跟他们谈，但是请你一定的要记住，带着一颗温柔一个谦卑的心跟他们说。而你可以说，我经过很长的时间的祷告，我看见我们教会好像有这个问题，我想和你分享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我们都会说你好吗，你讲。然后你就好好的跟他们分享你所看见那些问题。但是请我们大家要记得，你去跟他分享你所看见的问题，并不是在那里威胁要求他们一定要按照你的意思做，这就不是叫做沟通了，这是在那里威胁勉强了。分享交通沟通的意思，我跟你分享，我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你知道了之后你要怎么做，那是你要做的决定，而不是我要做的。但是一定要为教会在那里祷告。我事实上说，你能够为教会祷告，你能够爱教会，这是你能够给神和给教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多年前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指着某一个华人教会说，像这样东方人的教会迟早是死路一条啊！他说大概没多久这个教会就会关门了。30年之后，这位老师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教会仍然的健全。 人数和建筑物都不停地在增加。在过去的2000年，从教会的历史，我们都学到，只要有一天教会在那里宣告讲解神的话、神的真理，神就在当中。一旦他停止传讲神的真理，神就撤回他的同在，教会也因此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当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教会的时候，令人失望的事情总是堆积如山。也有不少的人就离开了教会，再也不搭进教会的门，或者也有人一间一间的教会去，为要寻找那一个最好的没有问题的教会。但也有人说，如有人说，当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当你又加入的时候，问题就开始来了。为什么？因为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问题，哪里有人，哪里有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才需要回到神的话语，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让这一个的群体真的让人能够看见神如何的把它恢复过来，成为一个更加健康的、更加美丽的一个社团。我们要学习的，要从神的眼来看这个地上有形的教会，包括 Oakland 的教会，这是他在地上的家。然后最令到你和我惊讶的是，这一位全然在上又圣洁又全爱的这位神，他居然选择住在我们这一群肮脏的罪人的当中，包括了这一个教会的每一个的人。我们都是一群肮脏的罪人，但是神却选择住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为友。既然他在我们的当中的话，我们也就应该爱护这个教会，继续的在这里宣告他的真理，来爱神和爱这个群体里面的每一位。这不是自然而然会有的发生的事情，这是你和我要靠住神的能力，在那里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一个教会里一起的生活，一起的成长。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因为都被教会某些的特点所吸引。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已经都在做尽到你对教会的一些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可能需要久不久有一些的反思，来看一下自己对教会的观点是如何。在今天的信息里，我相信我们不同的人大概听到会有些不一样不同的地方，你可能都需要做些的回应，可能你需要对教会的观点要做些的调整，也可能你需要再一次的重温一下在你生命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教会到底在你的生命里有多重要。也可能我们有更多人需要思考的，我对教会的责任在哪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神对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好不好就让你按照神在你心中的感动，你对神做一个 你的回应。当然做回应不是单单停在这里，乃是要在以后的日子里如何在你的生命，特别在教会的生活里能够把它彰显出来。好吧，就请大家安静的，我们有一点的时间各自的回应身在你身在你心里面的工作和感动。天父，谢谢你垂听和悦纳我们个人在你面前的 心意，也更加求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将我们心中的感动、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承诺能够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谢谢徐牧师给我们这一篇信息，让我们接下来用这首诗歌《圣徒众心爱里相系》来作为回应。
圣徒众心爱里相系，同在主里相安息，救主大爱激发。